欢迎收听中文好难。I'm Tom.
I'm Dan.
我们是最最最最最最最不专业的中文节目。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听下去就知道了。希望听众可以透过本节目感受到我们对中文的热情。如果想要留言，欢迎透过下方的连结跟我们联系。Hey, Daniel.好久不见哦
好久不见哦
对，其实我今天本来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录节目，因为我从昨晚开始头很痛，一直到现在为止。对，那我知道你是一个医生，所以我要问医生 Dan， 你会这么治疗头痛这个问题。
其实我会说看医生。
好，我现在在看你啊。
不是，
我在看你啊。
其实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在美国还有跟加拿大一般的医生，因为有，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有一种规则，就是你不能随便的在线上就是给建议，给怎么医疗相关的建议。
哦，真的？
对对，会，就是会就是
违法的，
是违法的。对对。
哦，真的？
对，
哇，好，那我就不问你。
没关系，但是我可以。
哇，原来如此。
但是我
还好，你告诉我，对，不然你可能会需要去坐牢。
没有，就是比较危险。但是如果有人，比如说，就是危险点是，如果我给一些治疗的或者医疗相关的一些建议，然后对方不是我的病人，不是，比如说他按照我的建议去做，然后他比如说死掉了，或者他没有去看医生，他们有权利可以告我，或者就是说，哎，你为什么给他这种建议。
所以不是违法的，但对你来说比较危险，因为你可能会被告，是吗？
我觉得是这个是危险的点。对对对。
好，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讨论，我只是
如果随便。等一下哦，因为医生还是人对吧？那如果他们是用这个朋友的身份跟他们，
对对对，
的朋友讨论一些知识，这个应该还好，因为他们没有在用他们就是医生的身份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刚想要讲这一点。如果我是
okay, 算是你现在没有在上班，所以你说什么，我应该没有办法告你，对吧？
看你还是可以告我，但是我相信你不会。但是
我真的可以告你吗？不行吧，
因为你可以说，哦，我以为这个人是医生，然后他给我的建议，我认为是 medical advice， 是医疗的。
可是我没有付钱，对吧？
对，但是
如果付钱的话，我当然理解。可是，
但是在你要看，因为在加拿大没有，我们也没有付钱，我们有健保，所以一般的医生不用付钱。
可能不用付钱，可是你还是要填一些资料，对吧？
对，但是资料是保护病人，是保护这个。
可是至少有这个记录，你懂吗？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记录，所以如果我很想告你的话，可以成功吗？我觉得记录应该很低。
你说记录是 record 吗？就是
不是不是，就是 probability， 就是
成功、哦 okay、
成功的记录。对，
哦，对对对，对，应该比较低，但是。
就算他们可以听我们的 podcast，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可以去知道我们的对话到底是什么，
对 对, 对，
可以成功告你吗？你觉得呢？而且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复杂。我觉得如果想告你的话，我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告，因为不可能去美国的政府告吧，对吧？
对，很复杂，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没有办法成功的告你。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我只是跟你就是提一下，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聊，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趣。我刚刚没有在想这件事情，是其实很危险的。
哦，真的，所以你没有听过，因为很多，比如说在 Reddit 上面，很多人会问哦，我有这个疾病，有没有人有建议，或者很多人都会给建议，但是他们都会说哦 ，this is not medical advice， 这是不是医生的、的意见。只是我随便跟你说，所以如果你就是成为是，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讲，他们可以告你。
有可能，而且如果你是医生的话，更有可能。对
，OK， 有趣诶。OK，
对，
那
对，
以朋友的身份，你会怎么建议朋友解决头痛的问题？我知道要多喝水吧，而且对要。好好的休息，这个我知道。你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撇步吗？
小什么？
小
撇步，
就是技巧。这个查不到，这个是台语。
哦、OK，
对，这、就是小技巧，小撇步。
撇步，
你要不要说说看？
Okay.
小撇步，
撇步，小撇步，
小撇步。
OK， 我以为你说、
如果
pebble，
其实好像可以查到中文，这是小撇步，撇步， oh. 对。你晚一点查查看好了。
嗯、了解了解。
对，
好，反正其实
你有什么小撇步吗？
我针对疾病的，比如说什么疾病的话，不管是什么，就是就是比如说头痛，我会先看这个病因，就是叫病因嘛，就是这个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有什么。有什么来源，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会先因为头痛或者头疼会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说migraine， 其实我中文不知道怎么说，
就比较严重的
或者
对
原因就是跟一般的tension headache 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比较严重的 headache， 严重的头痛是如果受到就是 trauma， 就是一个
创伤，对吧？
哦，对对，创伤，对对，哇，中文好难。对对对，所以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急迫的，非常紧急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会。就是会涉及到头里脑袋里的就是中风或者就是流血，所以会有这个中风的危险。
诶，我想问你，我们头痛的时候为什么头会这么痛？背后的原因对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医学家就是医生跟一般的就是我们的怎么说就是研究生都没有研究没有就是发生了这个或者研究到这个原因。但是比如说我们看 migraine 的话就是比较严重比较就是稍微严重的一种头痛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是因为跟我们脑袋里的神经有关，会就是有一点 overactive， 就是过度的行动嘛，就是过度的季节，我不知道怎么说。对，所以跟神经有一些跟神经有关，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几乎。都不会有头痛这个状况，他跟我说他都不知道 头痛是什么感觉，因为他说他没有头痛过。
哇，
所以有一些人比较
幸
运的。
运了，
对对对，
你有经历过 migraine 吗？
其实我有一两次，我觉得是跟 migraine 是很这个 migraine 的症状很类似、很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对有体验过比较轻微的 migraine， 但是没有经历过很严重的。你有吗？
对，好像没有经历过，就是算得上 migraine 的头痛，因为我听说 migraine 是严重到你真的会想死，你就觉得哇，这个很难以接受的痛。对，我没有到这么夸张的程度。
对对，是像就是提你最喜欢的词，就是一个光谱，就是有一些人会比较严重，有一些人比较不那么严重。
可是如果算得上 migraine 的话，一定是很严重的。那我知道，当然对，还是可以更严重。可是如果已经算是 migraine 的话，我相信那个痛是很难以接受的，对吧？
是难以接受，
因为不然可能就是一半的头痛，对吧？
其实migraine 跟一般的头痛是不是只是看这个痛点，这个痛的度，这个痛度还有会考虑的 migraine 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们会不会有这个恶心的感觉，这个想吐的感觉，有没有有一些人会有这种视力上会有一些我们叫 aura，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一点就是 distortion， 就是有一点visual distortion， 他们会有看、会看到一些
他们的视觉变得不正常，对吧？
对对对对，不正常。还有他们的就是除了这个头痛的就是这个度的这个头的这个痛度，痛度可以这样说吗？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痛度，还有考虑就是这个头痛在脑袋里在哪一个部分，比如说是不是在前方或者后方或者一边侧边右边左边，就是会考虑这些。
OK， 那医生我问你，如果
不要叫我医生，
如果你比较聪明，可能脑子比较大，头痛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
这个我觉得是无关的
哦。Oh.
我不知道，但我没有听过这个理论，这个。
Okay, okay.
这个、
对，搞不好你刚刚讲到的朋友可能他没有经历过头痛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动过他的脑子
但是他还是很聪明，我觉得
好吧，我们不要欺负他，我们不要欺负他。
好， 对对，
好吧，我谢谢你的建议。嘿，你有跟我
我没有跟你
跟我讲什么建议吗？好像没有好吧，那我自己解决哦，我还以为有医生的朋友有一些好处，结果都是我自己解决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头痛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就是多喝水，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是缺水，他们是 dehydrate 是缺水吗，就是而且他们可能睡得不好，而且其实跟我们精神上面会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你受到很大压力或者对，如果就是最近有就是有
什么
压力，
为什么压力很大你就会开始头痛？
其实我们也 不知道，因为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有一些人受到压力或者精神上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就是 有一种我们叫 placebo effect 或者就是、
哦、
但是其实 placebo effect 只是我看我其实我之前有查过我不知道叫
什么，就是心理作用吗？
对，是一种心理作用的，对对对，反正心理作用只是我们定义我们不能 不可解释不可解释 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解释 的时候也就 不是心理作用，就不是成为 placebo effect， 因为 placebo 只是我们 不能 解释的东西，对，所以 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不能解释，
应该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对压力的反应，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会就是很容易过度的反应，对吧？如果受到外在的压力，我们的身体会为了保护自己，就是可能对有一些反应吧。所以我上身头痛可能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我。对，所以、哦、我刚提到这个 placebo effect， 比如说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人有就是有一种研究或者实验他们会就是实验者他会给一些subjects，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一些评人他们就是
受验者，
哦，受验者吗？对对，也很有道理，哇，你很聪明。对，
所以我才会有头痛。
对，受验者他们，比如说有两组，一组是受到真正的、证实的药品的药物，然后有一组是 placebo 组，就是他们是受到假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是真的，但是他们得到的，你就是后来就是实验过后了，就是完成了之后，你会看到就是。这个 placebo 这个组 placebo group， 他们还是会得到了一些良好的影响，就是有一些帮助，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所以但是他们不能解释，他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会，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受到真正的、真实的这种药品，
对，
对，
所以看来我们我们的心态对自己的健康很重要，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上、就是、
真的有影响，对，
真的有影响。
如果我们相信哦，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康起来，对。我有这个自信，那一定会比没有自信的人还容易，
对对对对，
好起来，对。
对，但是不能说是就是万能，就是你没办法相信到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就是肯定会有影响，对
对。其实大家都有听过一些研究，比如说很乐观的人比较可能比较快会恢复他们的一些状况吧，他们会比较容易怎么说，早日祝你早日
康复，
对，康复，我刚才想要讲这个康复，对对对对对，康复。
你的脑袋是不是又缩小了一点？
对啊，我现在的状态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录这个节目，我一定会让我后悔。
不会不会不会， 哎，
对，
我们要不要讲我们的章？我们的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介绍？
对，因为你提到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要讨论我们对竞技方面或者财务方面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你的，我觉得你的很有意思的，很
你的比较有意思吧？
没有，我没有什么想法。
最好是
好，那我想问你，你因为我们最近有谈到就是你的理想生活方式，然后我觉得这个理想生活方式跟就是经济方面还有财务方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钱这个东西，就是很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会怎么看待赚钱，还有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你人生的重要性，还有会影响到你的人生就是轨道吗？还是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就是你大概的规划，比如说你就是这一年要做什么，或者接下来五年要有什么规划，会钱是占多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懂你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子，可能我大学毕业之后，当然有工作，然后有赚到钱，有存到钱，然后有开始投资，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不会觉得哇，我完全没有钱。因为如果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钱的话，我相信我的回答会不一样，对吧？
嗯，对，
这个是一定的，这个是一定的。
对对。
所以我刚好现在属于一个，我不会觉得，我当然不会觉得我很有钱，因为对，那不可能，因为我没有做过就是一些很厉害的工作。我之前的一些薪水都不会太高，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可是因为我也不会花太多钱，所以就是可以慢慢存，对，慢慢存。
可以
对，
可以问一下，
可以
你之前存的钱你会就是大概存多少？比如说你有赚一笔钱，然后你会存，比如说70%，或者你会存多少？
其实之前工作几乎全部都可以存到。
哇，
因为对，因为之前的一些状态是不太需要花钱的比如说打工换宿，我之前有一边打工换宿一边在外面工作，对吧？所以我就不用缴房租，对吧？而且如果我在外面的工作是在餐厅上班，那可能他们会提供员工的一个就是一天一餐这种，所以导致我每个月要花的钱是很低，对。然后可能之前在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像美国的一些国家公园他们会有员工的宿舍，然后对你可能在那边，就是他们会直接把宿舍的费用从你的薪水扣掉，对，就直接扣掉。所以其实你拿到薪水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数字，然后你生活的费用都已经被扣掉了。
嗯，
对。
OK。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当经理的话可能你甚至不需要花那些宿舍的钱，或者可能员工餐厅的费用，对，所以可以省更多钱，对。所以之前的工作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工作，对。我真的很少在付房租。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在基隆教英文，我有缴房租。可是除了那一次之外，好像 对我真的已经过了好几年都没有付房租，所以
你觉得
对我来说，这样子的生活可以很快存到钱。
你觉得 付房租是很浪费钱吗？
我不会觉得很浪费，对，因为当然你住的地方很重要，你要确定你的你住的环境是很舒服的，这样子 你才可以很开心，对吧？这样子 你才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会希望他们自己的住处是非常也不一定是大的，可是至少他们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是有他们的隐私，对吧？可是其实我打工换宿的时候，而且可能在一些员工宿舍生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隐私，可能会有室友啊，或者如果在背包客栈打工换宿的话，可能每天都有很多室友，然后每天的室友 都不一样，他们都是客人，对吧？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但我自己可以接受。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会想要接受这个，他们就是会宁愿付钱啊，然后住好一点，因为当然钱就是要用花而已，对，
对对对。
对，而且他们应该 会有稳定的工作。那如果有稳定工作的话，那你为什么不会花一点钱去住你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房子，对吧？那对，那有点跟我不一样，因为可能我一直换工作，所以我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我不会想要花钱就是去住一个房子。对，
了解。所以 OK， 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你。你原本是想就是讲这个，所以你之前存了好多钱，一笔钱，然后
yeah, 不能说很多啦，
okay, okay.
就是慢慢存，然后当然有开始投资，然后
对对对，
我会越来越有自信哦，这个生活模式是可以维持的，然后我会越来越不太担心啊，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怎么办？对，或者对，如果对，就是我没有再赚钱，那怎么生活？我会觉得，哎，好像这样子也可以存到一些钱，然后开始投资之后，你会如果没有乱花钱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钱不会突然消失。对，然后你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这样子的生活模式，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还蛮享受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所以我希望接下来5到10年可以对继续累积一些不错的工作经验，然后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地方。
对对，所以就是以我的观察，你是这笔钱就是你之前存了这笔钱是有给你一点安全感，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啦，因为我会我会觉得其实现在离开这个工作的话，我至少如果去旅游或者以后慢慢找其他工作，我不会死掉，我还是有一些存款，对，可以用在就是生活最需要的事情上面。
对对，就是万一有什么意外，你还是有一点钱用。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优势，当然因为可能我还是有家人吧，所以我会觉得哦，万一可能我的钱都被偷了，或者可能遇到一些身体的状况，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家吧。然后对，至少可以依靠家人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这样子做过，可是万一啦。 对，我会觉得哦，至少还有一些家人或者朋友啊、我不会，我不会直接死掉吧，应该不至于，对，
对对，所以，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
我还没开始问你，那你赶快问我，我才可以问你，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访问你，
没有
采访你，
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演讲，一个就是在好像在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在就是在 YouTube 上有播了一个演讲，是一个教授，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就是让我就是印象很深刻，他说他赚钱的他对赚钱的看法是对他来说钱是可以让他有弹性，比如说如果他觉得不喜欢某一件工作，他存的一笔钱可以让他有弹性，可以辞掉这个工作，还有可以做其他东西，然后他说很多人对钱是想要可能是买一些物品物质相关的东西，但是他对钱是可以给他买弹性，给他生活带来一些弹性，可以给他一些自由，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我不知道你有类似的、
啊、
就是你、
啊、没有，我觉得就是自由啊，对、
嗯、
你会有一种自由，
对对 对, 对，就是你可以你不会太担心就是可不可以生存，就是你会有一点安全感，
这个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哦，我有经济自由，
对,
对, 对，我不会那么快死掉，就算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像近几年我都在台湾，然后因为疫情也不能去其他地方，算是困在台湾吧，对，因为我打疫苗之前我都不敢离开台湾，对，所以当然大家都知道吧，我近两年都在台湾，我都没有上班，然后我当然原本的打算不是这样子，我原本的打算是哦，顶多我可能会花一年的时间在台湾念书学中文，对，然后一年之后慢慢找工作吧，那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在台湾打工换宿两年了，可是呢因为对我都在打工换宿然后对还有之前的存款我都不会觉得很害怕，对
对，那我想问，因为比如说很多人会就是尽管他们有存了一笔钱，但是他很多人会想要或者可能会想就是可能需要就是维持一个职业，或者怎么说就是想要有一个职业，有一个 career、right? 就是他们可能看就是看待打工就是做一些零工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安全，就是没有安全感，或者不稳定，或者就是可能未来会不知道会发生了什么，会不会可不可以继续这样做，因为他们可能想就是做如果有一个职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他们可能可以一直可以升怎么说，就是生涯嘛，升职嘛，就是advance， 就是或者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道路，固定的轨道可以升加，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职涯的位置，我不知道，或者他们的身份，
就是、他们的工作，算是给他们一个轨道，对吧？然后他们可以一直就是往上面移动， 对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对，可能有机会的话升职，然后就慢慢往上飘，然后他们会觉得哦，这样子当然可能对有成就感，而且会有一种稳定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你如何看待这一点？你会重视这一点吗？
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我不需要稳定的工作，可是我不会怎么说，我不会排斥稳定的工作。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我当然会想要试试看，不管是短期或者长期，我都愿意试试看。可是我不会因为想要有稳定的工作去做稳定长期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我的生活比较无聊一点，因为我已经习惯跑来跑去。
所以你的对你来说工作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赚钱而已，还是你会享受这个体验这个经历？
我觉得最大的动力就是经验吧。对，我去工作就可以累积一些经验，然后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可以让自己的人脉广一点，可以学到一些新的能力，对，都是一些好处。那当然赚钱也是其中一个好处，对，我不会讨厌赚钱，对，可是我不会很渴望的去做一个我自己没有那么感兴趣的工作为了赚钱。我觉得一定要符合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才会去做，至少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我遇到一些身体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对可能对比较严重的状况，像被汽车撞到，然后可能去医院，然后我现在没有健保啊，然后可能我所有的存款都要花在这个治疗上面，然后对甚至有可能我可能要破产，对吧？那如果真的破产的话，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破产，我相信对我的概念会有点不一样。我会觉得哇，我已经快30岁，然后我现在完全没有存款，那我要好好的赚钱，我要花几年好好的赚钱存钱，然后希望可以跟之前一样有经济自由。对，但是因为对现在的状况他就是已经有经济自由吧，所以我不会太重视我每年赚到多少钱。当然我觉得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每年的收入比开销多，我觉得如果可以维持这样子那就好。因为如果就是包含投资，你每年的收入比开销多的话，那对，因为这个雪球效应，你的钱会越来越多，然后可能一直往好的方向移动，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越来越没有这种经济方面的压力。因为比如说如果已经投资，然后以后你的收入跟你的开销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投资的部分你还是在赚钱，所以 对，我觉得目前的话就我不太想要开始狂花钱。我现在不会很想要找房子住，或者有家庭，对，比如说养孩子，当然是需要稳定工作的然后我其实从来没有买过车，我从来没有买过自己的车可是我就算我在美国，然后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没有自己的车是很不方便的事情，我好像没这么感觉到，就是哇，我现在因为没有车，我的生活是很不方便的。因为一方面是我还蛮能接受走路，对，就算要走一个小时，我会觉得哎不错哎，就是还蛮健康的啊。然后走路的时候可以慢慢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或者现在我可能会对边走路边听 podcast 啊之类的对，就是真的是一举两得，就是很健康又可以学习，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倒还好。然后其实美国也有那种 bus， 就是它叫Greyhound， 然后你可以从一个城市坐 bus 到另外一个城市。
对，
所以我之前都是用这个方法在美国行动。然后其实大部分人没有试过坐这种 bus， 因为对可能比较脏然后可能客人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可能服务没有那么好，就是可能员工的态度都有点差这个真的是真的是真的，但因为这种经验，对，我真的有大开眼界，然后我真的有还蛮多有趣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有让我的生活对多有趣一点。
对对对，其实我也做过，我曾经做过
Greyhound， 在加拿大吗？
从加拿大到纽约，所以
哦真的，
对，
那你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吗？
其实没有，只是而且我并不觉得需要什么服务，因为他们只需要开车而已，我不需要他们接什么服务，所以我觉得还好，我只是需要
有的时候那个 bus 可能会怎么说be behind schedule， 怎么说
有时候对，
就是可能
是
他们的这个
时间 bus
的时间会就是乱掉，然后你可能跟不上某班车，然后因为这样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准时达到你的目的地， 对吧？然后你可能会想要买新的票啊，或者就是可能需要请员工帮你，然后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帮你。
了解。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个把 bus 的司机打过一个客人就是对，真的有看过这么夸张的事情，就是他们开始吵架。对，
了解了解。
对，越来越严重，然后到后来这个司机就把车停掉，然后他们就开始面对面吵架，然后开始讲一些脏话，然后对，结果好像司机好像他被讲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然后他就打了那个客人。对
OK，
所以对，总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在 Greyhound 上面，
很有意思。好，那我们回到主题，我想问你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就是在未来二十年以后，如果你还是就是做打工换宿，你还会觉得很有趣吗？还是你会有 就是对你未来的生活会有不一样的规划吗？还是你觉得现在如果可以维持这样子方式、生活方式，你会很开心？
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说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以后我会觉得很孤单，然后很想要有自己的家庭，对吧？
嗯 ，OK。
或者可能变得很累，然后不想要打工换宿，对，或者打扫，或者对做一些清洁啊，或者在餐厅打工，对，都是都是比较累的工作。可是说真的，我觉得如果我20年之后我还在打工换宿，然后可能在一些餐厅工作的话，那我的身体应该还蛮健康的，因为能够在那些地方工作的话，表示你身体的状况是还 OK 的，因为你要动，你一直都要动，对吧？所以其实如果继续做这种工作的话，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健康会有益吧，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在办公室工作的话，他们可能会发现，哇，我怎么越来越不健康，或者他们可能会担心整天都做可能会对健康比较不好。我自己会做的工作都不是那种就是整天都要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工作也可以算运动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然后
对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每次都去做不同的工作，在不同地方，我都会有一种新鲜感。所以就算我现在觉得哦，有可能以后我会觉得很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会觉得很累，因为一直都会有那种新鲜感。
对对，其实我觉得你提到这一点，会让我想到就是，有两点，就是一点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你提到就是我觉得是强调怎么说？我忘了，我太多点了。我就是强调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现在做这些打工换宿，不会影响到你未来如果想要改变你的轨道，你的道路，
对，完全不会。我觉得
对就是不会。
一旦有新的目标，那我就可以努力的去做。
对，就是。还是可以
有自由，不会阻碍
未来的
规划，
就是你还是可以选择去做一个稳定的工作，如果你想要，对，所以你还是有选择，还是有权利，还是有自由。
对对，我觉得我目前最大的优势、最好的好处就是这种自由，我随时都可以改变我的计划，我明天想要到哪里去都可以，我明天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我没有一个比如说我没有一个我现在没有家庭，对吧？所以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就是不会影响到别人然后因为我没有房子，我没有汽车等等，我都对比较方便行动。
对对对，但是我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就是尽管他们没有家人，没有什么，没有车子，没有房子，他们可能会觉得如果他们辞职或者就是没有工作的话，或者比如说开始打工换宿，他们可能会觉得会影响到他的职业，或者会影响到他未来能够找工作的机会。
他们会担心他们的履历会看起来不太好。
对，所以你
我现在的努力应该看起来非常不好，特别是现在。对，如果你看你都不会知道我最近几年都在干嘛。对，
所以但是你重点是你不会太重视这一点，你不会太对这一点很
还好
很焦虑。
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可能他们一直都缺人，他们比较不会很担心你的履历长得什么样子，对吧？
嗯。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去那边，然后你那个时候想要加强你的履历，那你可以带走一点，然后对，搞不好还可以升职，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可以维持这样子的生活模式，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有能力，我相信我有能力，不管我去做什么工作，比如说那些老板他们都会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他们会对我有好感，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升职的机会。我其实就算都是比较短期的工作，我之前常常被问，哎，你要不要带走一点，然后变成就是这个manager 怎么说，这个管家，对吧？
哦，这个经理吗？
经理或者管家或者店长等等，
哦 okay，
其实都有，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哦，你做事还蛮认真的，你上班的态度还蛮不错的，而且你是很可靠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太担心我的履历长得什么样子，因为我知道一旦有人给我机会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看到我的努力。对，
嗯，对，而且我让我想到另外一点是，我觉得你对工作的就是你从工作找的享受点或者充实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是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因为可能一般的人可能想要稳定，还有想要就是一直升职或者增加他们的位置，但是你反而是想要就是经历不同的事情，就是体验不同的环境，认识不同的人，而且你不太注重，比如说你有提到你不太介意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你对你来说是不太重要的，你比较注重就是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环境国家或者什么的。
没错，像近两年我常常在这个青年旅馆打工，对吧？然后当然可能每天要去刷这个 马桶或者，
嗯，
对，在厕所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恶心，或者比较不愿意去做那种工作，就是帮别人做打扫，做清理，对吧？所以对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脏耶，可是我不会觉得很脏，我会觉得对还蛮有趣的，而且可以顺便运动也不错。
嗯，我觉得你未来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奶爸。
怎么说？
就是 stay at home dad， 就是很多很多女生会很喜欢这一点。
我不会排斥打扫，对。
OK， 好，那我有
洁癖。
OK，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会因为我个人会，我有类似，我跟你有类似的一些概念，还有对经济方面的一些想法，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个人会偶尔会时不时会。改变会转换我的想法，有时候会比较重视赚钱，有时候会就是对钱的看法是不一样。你对钱的看法是比较固定吗？还是比较坚定？就是你会很 或者你会也会改变你的想法吗？
我觉得还是会了，因为像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不是说哦，可能顶多一年，就是没有工作，对，然后我不会想要超过一年，就是对，属于没有工作的状态。可是结果对，现在已经应该快两年半，我都没有正常上班，对。可是我现在的感觉是好像还好就我不会对，其实对我最近当然在家跟家人互动，然后可能我会慢慢开始想哦，今年的计划是什么，今年想要做哪些工作，对。可是我不会太急，我现在不会太急，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工作，我要赶快工作，就是继续赚钱，这样子我才可以继续存钱。其实还好，还好。我觉得，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看到很理想的工作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待在家，就是陪伴我的父母还有哥哥一段时间也很 OK 啊，因为反正近几年我都不在美国，所以现在有机会多陪他们也是不错的，也是好事。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之前可能我会觉得哦，对，一年已经是一年都没有工作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可是我现在其实会觉得顺其自然其实就好啊，然后我不会觉得很急，因为我已经尝试过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上班，然后结果哦，我还活着啊，我还 OK 啊，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对，可能在台湾都在打工换宿啊，然后都没有就是没有花那么多钱，然后还有对继续在投资，然后好像说真的，如果我现在接下来五年就是想要很废。就是当废物，然后如果可以说服我父母，就是对让我住在这里，接下来五年，我觉得好像可以。这个啊，当然有，算是在靠父母对吧？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可是，感觉对，就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很急的，我没有很焦急的想要。干嘛？我觉得，现在想要在家待多久，应该就可以待多久。反正我们好久没有见面，对。
你说到这一点，你父母对你的生活模式有意见吗？还是他们不太介意他很包容？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支持我，因为他们当然有发现，我可以就是我可以养自己对吧，我这样是谋生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靠自己，然后我都不需要就是跟他们拿钱，对，所以他们不会担心我。那我觉得可能我爸爸可能会希望我有，他当然希望我有健保，因为不管你怎么看，没有在美国生活没有健保是很危险的，对的状态，所以不能维持太久。可是对，我已经申请这个美国政府的一种健保，我还没有听到对就是可不可以用，可是至少有申请，所以搞不好今年可以用那个健保，然后如果有工作的话也搞不好可以透过那份工作拿到健保，对，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最在意的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会担心哦，可能万一我被车子撞到啊，或者对得癌症或者之类的，他可能会需要花他的钱帮我。可是我不会跟他拿钱吧？我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钱花掉的话，我觉得。破产是 OK 的，因为其实你如果 就是破产的话，最大的影响就是贷款是非常麻烦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用贷款。可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模式都不太需要贷款，对吧？我都不会想要买房子啊，或者买车子，都不需要跟谁借钱，对吧？所以我觉得万一啦，万一，我当然不希望会有状况，可是万一有状况的话，我觉得破产然后就是归零也 OK， 就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是严重到那种程度， 我相信我最担心的不是钱，我最担心的应该是自己的健康吧，对吧？
对对，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哇，很有意思，就是真的。
我现在很想要问你，可是我怕已经
对没有
时间，
没有时间，我们下次吧。
怎么办？
没关系。
我至少可不可以很快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就是
因为你
一个
你刚刚讲到你最近发现可能你对财务的概念就是会是不时改变，那最近有哪些改变你可以说吗？
可以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会，比如说最近我就是怎么说，就是突然看到一系列的影片，然后是一个我之前没有认识过的一个人，他讲他怎么赚钱，他怎么就是开始创意，然后开他的生意，然后我对创意创业，就是我对创业一直都很感兴趣，很好奇，所以我有时候会看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人，他们怎么创业，他们怎么开生意做生意，所以最近就是被这个人就是启发了我，就是让我想到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会就是很有可能有一点排斥就是赚钱，但是我现在可能我就是会有时候会改变，但是我最近对赚钱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其实创业跟赚钱是在某一方面是可以当成一个游戏，然后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可以像学中文当成一种挑战，一种游戏，就是赚钱也可以就是跟世界互动，跟你的就是跟，而且会带给自己很大的成长的自我成长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培养好的习惯，和可以就是同时可以成长，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只是一个目标，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终的目标就是赚到很多钱，不是我的最在意的点。我觉得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
OK， 所以你还蛮享受玩这个游戏，现在
我还没玩，但是我很
你现在在玩、
很好奇，
你不能不玩对吧？
但是我
赚
我没有很认真想要就是创业，就是没有很认真的开始想创业还有赚钱。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玩家，
你还在赚钱，对，然后你还要做一些经济相关的决定，对吧？
对，
所以算是游戏里面的一些 关，对吧？
对对对，但是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就是把赚钱当成一个我想要重视的这一点。比如说就是我有时候我对赚钱，就是我最近对赚钱的就是看待一种游戏的概念是，比如说他们会提供一些诀窍或者一些
小撇步
OK 小撇步 OK 对，或者一些提示或者一些建议，然后我会想到就是真的很像一个游戏，我小的时候很非常喜欢玩游戏，然后有时候会非常喜欢就是找一些就是 hacks 就是一些诀窍秘诀然后我觉得是类似的概念，比如说我学中文一样，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你找到一个很有效的很就是很奏效的一个的学中文的方式，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但是我还是知道就是最终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就是很有趣的，因为你觉得就是会让我觉得可以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很过瘾，就是可以你做了某一件事情可以影响到就是某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互动的感觉。
那你到目前为止你有发现哪些技巧？
都是理论上的，但是我没有实践的。比如说我最近看了蛮多一些业务的，关于业务的不是业务，是业务吗 ?Sales? 就
uh-huh.
哦对 ,OK, 业务，关于业务的一些影片，然后他会讲如何就是就是会涉及到就是怎么说，心灵的，不是心灵，我 mental, 我 psychology, 神经，不是神经，
心理吗？精
神吗？
心理，
对，这些心理
对，
心理上的一些概念，还有心理上的一些现象，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好像你用业务。就是会涉及到这些概念，我觉得，我就是当时没有想到，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子。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方面，人生真的很像一种游戏，然后我们常常会卡关，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继续往前走，对吧？然后可能
对
要。就是尝试各种各样的技巧才能过关，对吧？
对对对，过关，对，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卡关过关的过程很过瘾。
对，
不管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设你喜欢的游戏，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你都可以有这个概念，这个。破关卡关的概念，
对，我觉得比如说可能对把工作当成游戏啊，或者把赚钱这件事情当成游戏啊，把业务当成游戏都还蛮过瘾的，对，就是好玩。可是我觉得还有人生里头的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当然也是很像一种游戏，但我不觉得这个好玩，我觉得这个比较麻烦一点，说真的。就我们越来越老，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状况，可是我不会觉得很好玩，很过瘾。可能健身当然很过瘾，很像游戏，可能要就是升级到就是越来越好的 身体状态，对。可是受伤啊或者生病啊这些都很麻烦，我觉得比较不好玩，比较没那么过瘾。
嗯嗯，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对对，我觉得对，是一个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游戏，然后里面有很多比较小规模的游戏，对吧？所以我们当然会发现，自己最喜欢玩的游戏有哪些。像我们两个人可能很喜欢学中文，所以我们会花就是比较多时间去玩这个游戏，就是学习中文的这个游戏这个过程，对我们觉得很过瘾。然后其他人会发现，对，就是别的游戏、别的爱好，对，所以不管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对，要加油，然后不要作弊，然后就是要我觉得要学习怎么跟别人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不管是什么游戏，就是人生里面的什么游戏，你跟别人学习啊，或者你跟别人互动，跟他们合作，效果一定更好，因为你可以透过他们得到很多知识吧，然后很多技巧。对
对对，肯定对
对。如果你一直靠自己，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最有效的技巧。
对对，上次我们采访李查老师的时候，他讲到一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闭门造句吗？你还记得吗？就是形容一个人，就是
闭门造车吗？
对，但是好像就是
那是他说的吗？因为我看到对我的这个字典里面我有存到这个闭门造车，可是我忘记是谁说的。
对对，
是老师说的。
对对，是老师，但是他说的时候是说造句。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可以问他，因为我也是，我查这个 Plago 也是这个汉字是车，是写车，但是他说的时候是说造句，所以我不知道，可能是一个破
句子的句吗？
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是一个破音，这个叫什么破音？
哦，对，车是不是破音字？
对，
它是不是有是对它有另外一个念法，对吧？
对对对对。
哦 ，OK， 原来
对，但是反正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就是闭门，然后自己做，不跟别人合作，不跟别人互动。对
对，
很有画面感，
真的。那其实我还想问你自己一些概念，可是好像已经有点长，我们已经超过一个小时。
对超过了，所以我们下次吧。
好，先这样子，谢谢你今天的对热情的讨论，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下次见，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